经导读，时辰刘文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时辰啊，我觉得圣经除了让我们认识神以外，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叫我们从圣经的人物身上看见榜样，也看见见解。
的确是的。就拿我们最近正在念的撒母耳记下来说吧，假使圣经只是一本人的书，那么我相信这位作者写到第十章就会停笔结束了。
嗯，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撒母耳记下前面的十章是说到大卫的成就，后面从十一章开始却是说到大卫的软弱和失败。如果为了歌功颂德的话，没有人会叫人晓得大卫的这一面的。
一点也不错。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第十章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它记载了大卫最后一次主要的战争，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大卫统治了以色列，四周的列强都已经臣服于他。同时呢，这一场战役也使得以色列和亚门继续冲突了一段时间。而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大卫的犯罪跌倒，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发生的。
让我来念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听众朋友，圣经在这里说过了一年，这几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到了春天。
这么说，圣经是告诉我们下面的事情是发生在上一回以色列人打败亚兰和亚门联军以后的那一个春天，对不对？
对，我们晓得对当时的人来说，雨季肯定不是一个可以打仗的时候。
是啊，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十四节的地方不是说过吗？约押那个时候班师回朝，没有继续进攻，很可能就是因为雨季就要到的缘故啊。
不错，所以等到第二年的春天，雨季过了以后，大卫就差派约押去平定亚门，打完了上一次没有打完的仗。
可是时辰
啊，
你看圣经特别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恐怕大卫这个时候因为国家已经安定了，自己不需要再跟着出征了，于是也就闲散了呀。
就是啊，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二节到五节，就能知道大卫闲散到什么地步了。
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
听众朋友，大卫身为一国之君，在军队出征的时候，自己即使不需要上前线去，心里边也总该挂着国家大事吧。
就是啊，而大卫这个时候不但没有为前线的将士操心，为他们警醒祷告，也没有为他们收集情报研究策略提供帮助，反而在家里睡懒觉，睡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起床，这实在太不像话了嘛。
的确是的。更糟糕的是大卫起床以后也没有什么亏欠的感觉，还悠哉悠哉地上王宫的平顶上去散步呢。
我晓得中东一带地方的房子都是平顶的，所以一般人都喜欢用这个平顶作为安静默想的地方。假使大卫这回上了房顶是为了亲近神，那该有多好啊。
刘文说的对，问题是大卫也许想过要到房顶去祷告的，可是他上去以后啊， 先放纵了自己眼目的情欲，又刚好看见了一个正在沐浴的妇人。
这个女人也真是的，洗澡为什么不在家里隐秘的地方洗，要在人家看得见的地方洗吗？
刘文呐、啊，这个妇人并不是不能够找的比较隐秘的地方去沐浴，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够说她完全没有责任。可是我们要想到，从前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本来就是很简陋的，不容易有什么隐私的，加上王宫肯定是比普通人家的屋子要高，那么大卫居高临下，把老百姓家里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这个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呀。
嗯，既然是这样，那大卫如果稍微敏感一点，他一看见就应该赶紧离开那里啊，为什么他还要叫人去打听这个妇人是谁呢？
是啊，结果大卫不只是知道了这个妇人叫拔示巴，也晓得她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换句话说呀，大卫知道拔示巴是个有夫之妇，而大卫居然又差人去把拔示巴接过来。
而且大卫不只是把拔示巴接到王宫来，还与他同房，意思就是和拔示巴通奸呀。
对，刘文，你觉得不觉得神的儿女如果犯罪得罪了神，神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是啊，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二节里，主耶稣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就像大卫，他趁着人家丈夫从军出征的时候偷情，神却叫拔示巴怀了孕。时辰啊，你说大卫做的这个丑事，这下子怎么藏得住嘛？
不错，再说呀，第四节特别提到，大卫把拔示巴接到王宫来的时候，拔示巴的月经才得洁净，意思就是说，拔示巴来王宫以前没有怀孕，所以她现在所怀的绝对不是从她丈夫乌利亚来的。
时辰，
嗯，
我们在读利未记第二十章第十节的时候，不是说过，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那拔示巴怀孕的事情，如果给人家知道了，大卫和拔示巴照着律法，应该都要判死刑的耶。
的确是的，所以大卫这么一个聪明人，当然要想法子给自己开脱喽。
嗯，我倒要看看大卫犯了这么严重的罪以后，他怎么给自己开脱。
请刘文念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六到八节，我们就会知道了。
我来念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哦，大卫是找个借口把乌利亚从前线调回来，以为乌利亚一定会回家和妻子同寝，这么一来拔示巴怀孕就没有人会怀疑了。
不错，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这句话表面上的意思是叫乌利亚回家去轻松一下，其实呢就是暗示乌利亚，叫他回去和他的妻子享受一夜的团聚。
嗯，大卫是存心要掩盖事实，将来如果拔示巴肚子大起来，乌利亚也不会起疑心。
可是忠心老实的乌利亚偏偏没有回家。我们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
听众朋友，乌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翻出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这么看，乌利亚虽然是个赫人， 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不过他很可能早就相信神，接受以色列人的信仰了，对不对？
对，实际上刘文呢、从乌利亚回答大卫的话来看，乌利亚不但是接受了以色列人的信仰，而且他比大卫更忠于以色列国家。
就是嘛，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21章提过，当时以色列人很可能有出征打仗不可以亲近女人的规矩。不过不管怎么说，乌利亚念念不忘战事，宁可牺牲夫妻团聚，相形之下大卫的懒散放纵就显得格外的可耻了呀。
不错，可是刘文你看，大卫这一个计谋没有成功，他就用了另外一个更恶毒的计谋。
那一定就是接下来第12节到第15节所说的，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
当大卫发现乌利亚即使喝醉了酒也不肯回家跟妻子同寝以后，他就让乌利亚自己亲手带信去给约押，要约押把乌利亚派到战事最险恶的地方，故意让乌利亚被杀。
这明明就是借刀杀人，就是谋杀嘛。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大卫的罪从生活的闲散开始，他没有拒绝眼目的情欲，反而容他一错再错，真是罪上加罪，以至于落到这么可怕的地步。
是啊，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永远没有法子遮盖我们的罪，隐瞒我们的错。我们只有诚诚实实地来到爱我们救我们的主面前，向他承认，求他赦免，否则我们就不可能脱离罪的捆绑了。